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是5月初8。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你好。
喂，师傅，稍等，我戴下耳机，感
应。好。
喂，师傅。
哎。
哎，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收请啊。师傅，我想请教师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去年中秋节的时候，许愿了放生10万条鱼，但他许愿之后，现在呢放大半年，他一直呢感觉那些鱼老板呢是放小鱼，但走流程，失去了放生的真正意义。他呢想按照当初他发愿时候一条鱼1元钱的这种价格，10万元，想拿出一部分钱用来做功德，剩下的用来放生，可以吗？
都可以，只要用心就好了，就是讲过的话不要算数。如果他觉得做功德也好，其实就是个心呀。
对的。
做功德你也是一种修心呀，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
你比方说你自己去印一些小房子啦，对不对啊？
嗯。
这个印点佛经啦，这个都是做功德呀。嗯。
好的。那现在就是今年的因为情况比较特殊，鱼的价格都很高，你现在普遍的很多事情都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做是吧？
对呀。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实中有个女同修啊，她意外怀孕了，现在已经3个月了。
嗯。
她呢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又不想打胎，她老公和家人呢就逼她去打胎，她现在非常痛苦。但请教师傅，她应该怎么化解这个灾劫呢？因为她梦见。怀孕之前梦见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告诉他呢要念380张小房子给他自己和孩子。
这个不是理由啊，这个不是理由啊，因为打胎毕竟就是杀孩子呀，杀人的。嗯，小人是不是人呢？也是人呢，你这不能杀孩子的呀。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家里人讲嘛，对不对啊？跟他讲因果报应啊，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事例都代表着家里人如果逼着他打胎的话，他家里人会背负因果的。说妈妈没关系，你要叫我打胎你负全责，如果以后你年纪大了有什么癌症啊什么出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吃苦的时候你不要怪我，我跟菩萨讲，对不对啊？我跟菩萨讲，自己谁的因果谁自己背。
哎呀，这现在就是家里闹得特别厉害，他就是你
很简单了，他妈妈的业障他妈妈背了，真的叫他去打胎的话，他的妈妈自己马上就倒下去，那没办法了呀。那你憋不住的话，你就只能顺着谁叫你去杀人的，谁的业障他自己背，听得懂吗？
好的，听懂，师傅。那他现在就是他因为之前梦见要为自己和孩子念380张小房子，他今年刚好36岁，他想这个380张小房子是怎么念？是念给孩子还是念给他自己呢？
分呀，分开呀，里边分一点给孩子，分一点给自己呀。
哦，好的，那我让他听录音，感恩师傅直接开始。师傅，还有几个关于老年同学的问题，就是你的同学啊，他临终后大家帮他送念，并且送了几千张小房子，想把他抄到心灵净土，但最后呢，他是推到了无色界天或者色界天就上不去了。师傅说小房子没有用了，你就可能推上去了，王那个境界不过要靠自己修，结果呢，没多久王又害来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王生前那个。发菩提心不够和出离心不够这两方面导致的吗？
应该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跟自己的心有关系的呀。亡人他来问你要小房子的话也是你欠的呀，无缘不来呀，没有缘分他怎么会来找你呀？
对的。那师傅，像这种亡人，我们现在有很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把亡人推到很高的天了，比如说无色界天呀，但是或者是界天，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亡人又掉下来，这个
会啊，会啊，很简单。像这种被你推上去的话，你本身自己就能量不够呀，会掉下来。
是我们是我们的能量不够。
对啊，你的能量不够，你把它推上去，不是他自己修出来的，他也会掉下来的呀。只是说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你是把他推过去，好像走了蛮快的，过一会儿他自己走了又慢了呀。
对的，对的。
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恼火。
啊。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就是，如果同学平时他乐善好施，广做功德，度了很多人，但他临终的时候呢，对于家人或者是对人间所做的功德，还有遇到的人和事情很多，牵挂在心里，总是放不下。这样的境界，他能否到心灵净土呢？
对不起，再讲一遍。
就是同学生前网做功德啊，做了很多，但是临终的时候呢，对人间的这个家人还有他做的功德，还遇到了很多事情，他放在心里放不下，这样的境界他能否到心灵净土呢？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种问题。
放不下很正常，放不下，放不下可以放下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放不下到放下的一个过程的呀。
嗯，
没关系的，放不下一定能上天啊，因为你到时候就放下了。如果你到了觉悟境界高了，你就放下了。而且放下时间不会太长，你看一个人，你跟他好30年，到了第31年，他对你一直不好，对你恶缘来了，一直不好，最后你这个一年当中就可以把他30年的感情全部放掉。
对的，那就是说他还是要继续就是培养自己的处理心，放下这些人间的事情。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处理心。
好的，
处理心和人间的东西，实际上人这个高级动物是非常。非常非常现实，所以为什么人有利益了他就会变掉。你比方说你一个人夫妻两个人，大家生活了30年了20年了，感情这么深，突然之间有一个男的去对他好了，比他老公有钱，比他啪一下他就把原来老公就甩掉了。或者一个男的跟自己的糟糠之妻生活了几十年了，对不对啊，最后外面碰见个女的一对他好，啪一下子把自己糟糠自己就衰了。所以人这个动物它还是有这种特性的，就是很容易善变的、啊、所以这个缘分到了最后也是说啊，再好的缘分只要自己到了自己死亡了，它一甩就甩掉，没办法顾的，顾不上了呀，怎么顾啊，自己命都顾不上，他顾你啊。
对对对，就是这话说的，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真的是这样。
对呀、啊、就是同林鸟呀，大难来了各自飞了，保自己了，谁都想保自己啊。没办法。
对的对的。
所以你这样子就看穿很多事物了呀。
最近的一期那个大家话视频开始也讲到了念死啊，就讲到了处理的问题。
对。
哎呀，这个真的是周星对我们境界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
对呀、啊、我现在讲的都是很深的，不是很浅的。
对
呀、
啊、
因为有很多。很多高僧大德都希望师父讲的深一点的，我不能天天跟你们讲，天天跟你们讲贪嗔痴，贪嗔痴，到后来吃的比谁都多。
我说我最近吃胖了很多，我吃胖了3颗。
就是啊。
然后我好好感恩师父。我说还有问题，就是如果弟子在心灵净土有莲花，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因为境界问题没有修上去，那么净土的莲花正好会自动的转成这个在六道里面能回到人间福报呢？
会的呀。
会的呀。
会的呀，你这莲花上不去的话你就变成人间福报了，人间福报嘛，你就慢慢的就变成啊，就是变成在人间享受呀，以后就是投一个富贵人家了，就是这样。
哎呀，太可惜了。
啊，这很可惜的呀。
那师傅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莲花它一直在净土里面呢？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举个例子好吧，你比方说、你功德叫金子黄金嘛，功德是黄金， 对不对啊，你如果这个黄金不能变黄金的话，变成打成项链啦，打成手链啦，打成那个戒指啦，看上去好看吗？这就是变成了你的富贵了，荣华富贵了。但是你说黄金到底不一样啊，它可以打成千万种啊品种的东西，但是它黄金哦，它能帮你消灾解难哦，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是拿黄金跟自己的功德来相比，打个比方，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打个这个直接开始。那师傅，现在就是年老的同学，现在有些年老同学他身体实在是不舒服，念诵经的时候，他可以像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一样，不断的持续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吗？
完全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嘛，一直有功德的呀。
就南无观世音菩萨，
念全称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这是全称。
哦，全称啊，全称，你说他们念太吃力啊，才全称。
全称还吃力啊？
好。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就这么。
好的，好的，我让他们听录音。感恩师父，师父开始。师 师傅，你那个对老年同修再开设几句吧，因为现在老年同修
要抓住自己的夕阳红，这个红是红什么呢？就是好好的让自己呀、不要再去烦人间，脱离红尘了，听得懂吗？
嗯，对的。
不要再进入红尘了。很多老年人，哎呀，年轻人，哎呀，现在可会享受了，我们也来享受享受。好了，我一条命就享光了，不可以的呀，听得懂吗？
嗯。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以为，哎呀，年轻人现在的社会，年轻人你看都会享受啊，你也来，你试试看，你很快就命就没了。所以不同的年代，他享受不同的环境呀，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啊，这个善知识呀，就不同的年代，他有不同的法门下来的呀，明白了吗？所以有的时候老年人应该那个一门精进，好好念，哪怕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你都能成佛呀。你如果心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异样，没有其他的感觉的话，你当然成，明白吗？
嗯，明白。看师傅慈悲开始，师傅从这白话法里面开始，我就是说，中年的时候专修一法，到老年的时候就一心求生西方，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想的。
对呀、你到了我老年，你还想什么？对不对呀、
对
举个简单例子，你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当然吃饭了。你到了睡觉的时候，你要睡觉不啦？
对，
对不对呀？没有办法，
对的，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位同修啊，他为过世的父亲念诵了300多张小房子之后，就梦见自己上半身全是黑气，意念里呢，他要生跟他父亲一样的癌症。梦醒之后呢，他非常的害怕，他知道是帮父亲背业了，就不敢给他父亲再念小房子。后面呢，他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呢刚刚转好。最近呢，他又开始梦见他过世的父亲在他娘家，看看请问师傅，像他这种情况，还要不要给他父亲念小房子？
回娘家的话，就说明父亲还要的呀，还在中阴身呀，没办法的，还在三维空间呀。
特别厉害
啊！
但是他念小房子特别厉害，自己生了一场大病
啊，这不要去帮人家念呀，自己呀念自己嘛就好。
哦，
哎、
但他之前还梦见，就是他父亲，送给帮父亲送了小房之后呢，他就梦见帮他兄弟姐妹背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父亲还欠他兄弟姐妹的呀。
哦，就他替他兄弟姐妹还那个债了。
对呀、
相当于。
所以我举个简单例子，他父亲一共欠人家100万，你帮他还了，其中有20万给妹妹的，20万给姐姐的，给20万给兄弟的，那这个60万不就是你替他父亲再还给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吗？
哦，这样的，哎呀，这保证你的，
明白吗？
哎，我们真的搞不懂，我明白了。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老同学啊，他上香的时候就在那佛台上的须弥山画上，观世音菩萨显化给他四个字叫正觉品静，正是那个凡圣的圣，觉呢是感觉的觉，品质的品，觉是那个静，是那个静静的静，正觉品静，他想请师傅开始一下这四个字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圣人的行为啊，是感觉呀、是觉悟呀。圣人的感觉是觉悟呀，圣觉品就是代表你的人品呀，对不对呀？静是什么？
对，
人的品质，人的品质就是不跟人家闹呀，有觉悟呀，安静呀，安静不就寂静吗？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感受特别开始。
一切随缘的人不闹的呀，安静的呀，明白吗？
对，师傅，感恩师傅。就还有同学就是梦见了午休，他梦见了被子里有一束漂亮的鲜花，他想请师傅解梦，这个怎么
啊？当心当心当心，犯桃花
啊！
哦，尤其在被子里的桃花，哎，麻烦了，听懂了吗？
明白，是男女关系是吧？
对呀、要当心了。
好的，接下来请师傅解几个梦，就是有位同修，他梦见他求菩萨点化他跟他对象的前世的关系，他就梦见，他带着别人去参观牛肉。加工厂里面呢有几根悬挂的牛肉条，其中一条还在动，把他吓醒了。他第二天就又梦到他对象，男的说欠他1000块钱，然后女的呢欠男的1000块钱。女的想问，
哦，好像有人问过了，在秘书处开示的时候好像有人问过了。
哦，那我就不问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还有问题是，对，还是他的问题，就是对同学他又。梦见去年他跟他对象吵架的时候，他梦见自己和一个高个子、特别高高的穿黑色衣服的男 是在庙里一起合掌拜菩萨。一年中呢，这个男
在庙里啊。
嗯，一年中这个男士不是他的亲，是他的亲生，但这个亲生不是他现实中的那个男朋友，比较矮。
那这是那就是上辈子。
哦。
一个女人投到这辈子，她不知道有多少先生。一个男人到了这辈子，他不知道前世有多少女人，所以现在，为什么一个女人、一个男人都不会老老实实的啦？就是不断的有他过去的缘分来找他的呀，明白了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找不到异性，连同性都找啊？上辈子的情人呀，这还不懂啊？
懂了。
好了。
那是不是这个梦魇其实他结婚的对象是另外有情人呢？
是啊。
跟着你这个先生。
是啊。
哦，有种可能是吧？
都有可能的。
哦，好的，我让他听录音。那么还有一个梦境，就是有一同学梦见自己跟菩萨说，把自己全部的功德用于求父母开智慧，早日学佛念经。他想问师傅，这个梦境是真的吗？因为他全部的功德
有可能、
可能用完了就
哇、他自己就很糟糕了。
啊，是真的原因
啊，是真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把他功德全拿光了呀。其实不是说他给父母亲，是父母亲把他功德全拿光了呀。
那其实还是他欠了什么师傅？
啊？
他其实实际上还是他欠了父母的嘛？
对啊，他欠父母的，他一定也欠父母的呀，否则怎么会被他拿光的了？被父母亲？
哦，这样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像他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做嘛？第一，加强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小房子啊、功德啊，增加呀。第二嘛，就跟菩萨讲啊，对不对啊？啊，跟菩萨讲，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够啊，在帮助。自己让自己能够啊，能够有功德的前提下帮助别人就好了呀，就拿不光了呀。
好的，好的，我让他们听录音，啊，师傅慈悲。
好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了，快点了。
好，那我看一下。
给人家问问了，你问的太多了。
好的，
人家打不进电话。
我再问一个。好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师傅，就家里有那个蜘蛛啊，他那个蜘蛛不是？就比较多，经常跑到佛台上面，只要往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就把他请出去。
那请出去啊，把他弄掉呀、
啊。哦，好的、
啊。你怎么样？你让他，你让他全部网接在水果上啊！你天天磕头，冲着蜘蛛磕头啊！嗯、
好的，我知道。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请师傅你保重身体。
好，
我们爱你。
好，谢谢谢谢。多保重啊，多保重。
嗯嗯嗯，师傅你保重。
啊，再见再见。喂，你好。
Hello。
你好。
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我同学给外科系同学同学的母亲把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打在跟向佛台的前面，会有什么影响？
拿一个什么佛台的照片放在前面啊？听也听不见。
把全家福的那个放在佛台，就不看加持，台长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的，但是不能放在佛台上。举一举，举一举就可以拿下来，不要放在佛、放在佛台上，他们会折寿的。
哦，是两样手拿都不可以。
一样的呀，你放在佛台上，如果你冲他磕头，你不是折他的寿啊？他受不起的呀。
哦，
明白了吗？
明白，哦，明白了。台长，台长，帮我解一个梦，我问在看见台长，我拿很多问题给台长看，台长讲。字写在写表太小个看不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些问题啊不值得一谈呐、啊，太小了还不懂啊，字太小了实际上就说你这些事情太小了、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你以后要问的问题一定要比较重要的，太小的事情不要问了、听得懂吗？
哦，明白。哦，帮我开出一句才敢没得去问呀。
当心点啦，不要伤风啊，听得懂吗？伤风感冒说明、伤风感冒说明你体质不好啊。
好，明白。
好了，再见了。
好，感恩台长。
多念大悲咒。好了。
好，感恩。
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就是有一个同修父亲，他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最近周围几位邻居老人陆续都过世了，房子也空了，所以一到晚上就是都看不见，阴森森的。但是那个同修父亲他也不愿意搬来跟同修住。请问师傅，对于那个农村的独居老人来说，如果还没有念经，除了贴山水画， 是否还可以修行观，或者是播放大悲咒？
要播放的，赶紧播放的，麻烦的。像这种空荡荡的房子，一个老人住在里边嘛，肯定很快就走掉了呀。
哦。
这个很快的，因为鬼呀，鬼是专门到那种空荡荡的地方的呀。
对。然后现在同修他就想说，能不能每个房间都挂一副大悲咒呢？
挂大悲咒都没问题的，最主要还是要放声音，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话就鬼叫了。
哦，那就是每个房间都放一个播放器，这样播放大悲咒。
对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师父你在书里面有讲过，有四种漏学佛。有一个就是说不正见从毛孔漏，然后请问师父，如果身体里面已因为邪见无明等等存下不好的东西，然后突然醒悟忏悔之后，之前的邪见会从毛孔出去吗？
会啊，都会的呀。
嗯，然后同修有一位同修因为业障身体里已经有不好的东西，有一天他在观音堂忏悔之后，明显感觉这个不好的东西从身体内部走到屋上，然后并随着时间逐渐散去，就他这个感受是对的吗？
对
的，
完全正确啊。因为人身上的不正见，实际上就是一种毒的毒素呀。他这种毒素有时候从你身体上流出去，你会有感觉的呀。我问你呀、啊，你气，你生气的话，气看不见的，对不对啊？
嗯。
但是你知道自己出气了，你就舒服一点了吧啦。
对，
好了，不一样啊，明白了吗？
那是不是敏感的体质会对这个方面要有感觉？
那当然了、敏感的体质跟不敏感的体质完全不一样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
还有那其他的那三种漏呢？比如说爱从淫漏、贪从神漏，还有无明从口漏，他们也是有各自特殊的方式吧？
对
呀、
啊。我问你，你口中有颗痰，你吐出去多舒服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你要是不吐出去，你在身体上难受不啦？那么不是口漏啊，对不对啊？爱从淫漏还不懂啊？你这个人一爱的话，一对某一件事情一爱的话，你身上就会有散发出很多的淫气呀、啊。
对的，对的，
对不对、啊？
所以师傅，你才说过什么样的体质感召什么样的气场？
对呀、啊
嗯，
你一个小女孩在马路上穿那么短短的，嗲不嗲的，臭要死的。过一会儿流氓就来了，小妹妹喝杯咖啡去嘛，就来了。
对对。
啊，你说老老实实这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走，哪个男的跑过来跟她搭讪呢？
对。
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灵性走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一下，然后比如让我们头疼，那灵性来的时候也会头疼，那我怎么区别这个是灵性来了还是走了呢？
来了之后让你头痛之后延续一段时间，那就是灵性到了呀。灵性走的时候你头痛一会儿，就接下来就不痛了呀，笨蛋。
对的对的，好笨啊。对的，师傅。师傅。
你以为你年轻脑子就灵啊？
有时候就挺转不过来弯。
还觉得自己很能干了。好好的，你们。我告诉你，过去有句话，情愿跟智慧的人打架，也不跟笨人讲话，没有用的。那有些人一辈子都搞不清楚的，你跟他活待着一辈子，你就糊涂一辈子，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所以要跟师父多说话，多问师父问。
对呀、啊。
跟智慧的人在一
起。对呀、啊。
嗯。好的，谢谢师父。我有个同修有个梦境，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他梦到师父到他家里面去坐。然后师父要走的时候，同修就问了师父一个问，师父回答说，你念经了我才告诉你，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个同修一直都有念经念小房子，
这还不懂啊，念得不好呀，
我念得不好，
叫到你念经了我才告诉你，就是意思你念经不到位我不告诉你，你念经到位了我才告诉你呀、
啊、
哦，
对，然后过几天他就梦到佛台上的东西全掉下来了，
好啦，不如理不如法，听不懂啊，
不如理不如法，那然后他的女儿就梦到弟弟在跟师父通电话，然后 师傅还帮妈妈就帮他看了图腾呢，都说他什么眼睛不太好，还有什么不太好，是不是说明他最近也有劫？是因为他的念经也不念经质量也不好？
是啊，是啊。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同修女儿的朋友，他也是修心灵法的，梦见他女儿给他看补好的牙齿，但是那个牙齿补的不好是什么意思？
他是谁给他看什么牙齿啊？
就是梦见他女儿给他看已经补好的牙齿，但是梦里面他觉得这个牙齿补的不好，
是吧？
补牙齿。
嗯，补牙齿，牙齿嘛就代表关系啊，跟老人的关系是上牙，跟后辈小辈的关系是下牙，补的牙齿补的不好，说明他们有一件事情关系处理的不是太好呀。
哦，是这样，那他要加强念姐姐咒吗？
对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这里有个老同修想跟师父问个好，感恩师父。
喂，师父。
啊，嗯。
师父好，我没有问。
啊。
师父，问个好。
好。乖一点的，
嗯，
好好念经啦。
嗯
嗯，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好，师傅保重。
嗯
嗯，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
哎。
对，师傅您好。对。那个是这样的，嗯，我今天我想那个先跟你讲一下那个我的那个接触。咱们的这个经文组合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嗯，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灵法门，然后但是我自己对这个经文组合特别感兴趣，我就一直自己念那些小咒，嗯，包括准提神咒啊、解决咒啊，还有药师灌顶真言，还有那个观音灵感真言，然后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底。三月底，今年的三月底，我才知道，这个是心灵法门，然后我才认识您，嗯，亲爱的师傅，然后我才开始，正规的做功课，念小房子，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按照您的教导许愿放生，念白话佛法，还有念小房子。都做的嗯还可以，我三个月期间已经放生了18万条鱼，1000多只甲鱼，然后渡人也渡了20多个人，尽我所能吧，然后我念小房子也念了200多张，不到300张，也每天按您的要求来做功课，那现在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难受，特别特别悲伤的一件事情，我请师父帮帮我，就是
感情问题啊，还要讲啊，感情呀，你感情出问题了，不知道啊？
师父，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妈妈身体不好，
对呀，
我妈妈给她，我已经给我妈妈放生了14万多条鱼，14万2000多条鱼，其中包括
你妈妈不相信有什么用啦？
他现在开始相信了。
刚开始相信，你要记住了，你在边上怎么帮他，他不相信，你说有效果吗？效果肯定不大的呀。所以你帮助别人，别人要把手伸给你，你要拉住他的手的呀，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就是我想请您帮帮我，看我怎么救我妈妈，我给她放生了。14万多条鱼，还有700多只甲鱼，给他念诵了，150多张小房子，给他的药经者。
对呀，他会好转的呀，好转是肯定的。问题他不相信你有什么办法？他天天还吃荤的，你有什么办法啦？
师傅，这个我会慢慢的劝他。他现在每天，因为他自己读经比较困难，因为他每天都听。
你用不着，你用不着跟我讲这些的。我问你一句话：你妈妈肚子饿，你替她吃饭，她会饱不啦？好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你说，哎呀，我替她吃的这么多了，我妈妈怎么还不饱啊？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哎，好了。
师傅。
劝她。
台长。
多劝她，明白了吗？你再有本事也没用的， 你再有钱也没用的，要救人的话要救人心，要让他明白，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有时候你不跟他劝，你是在害他。你现在你自己有实力，经济上不错，地位上有一些人缘，妈妈还靠着你，你就用这个能量来跟他讲，妈妈你要听我话的，你不听我话我救不了你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他因为还依附于你，所以你才可以对他有要求。他如果今天看着你这个女儿连钱都拿不出来放生，你说他会对你怎么样啊？妈妈们很现实，我告诉你，这种嘛就是业障到了爆发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师父。
好了。
嗯，师父我想请求您，就是我打这个电话很不容易，因为我妈妈就是身体越来越不好，我想请您指导我一下，我该继续如何为她念经。
就这么念，就这么念，我可以告诉你，身上长肿瘤长癌症的人，我告诉你，像一般的小房子都是上千张的，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嗯，师傅，我妈妈她没有得这个肿瘤的病，她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病，就是她会神经。
因为我今天没看图腾，所以我不知道。
嗯。
因为这个电话她是不看图腾的，看图腾是24-6，听得懂吗？
明白。
5:30到6:00，半小时现在只是。
明白师傅，我就是这个电话我也是一直在打，我就是想请您，我想请您。
他要是念经的话，他有本事，师傅法身就到他身上去了。你有本事呢，你让师傅晚上到你梦中来呢。我们多少人呢？成千上万的佛弟子，师傅他们有什么急事，师傅就可以直接到他们那里帮他治病了。
嗯，师傅，我该，师傅我就想。请您今天慈悲能看一下我妈妈的图腾吗？
不看的。
指导我一下。哦。
不看的，比你妈妈你病重严重的人多得很呢。自己好好念经，帮你妈妈自己消消业。你妈妈自己的感情上过去波折很大，有掉过孩子，叫她好好念经，听不懂啊？
听懂了，就她自己现在说话都困难。
是啊。
她念不了。
念不了，你帮她念。但是他要忏悔，忏悔。
好的。
你说你要有心忏悔，明白了吗？
好的。
嗯。
师傅，我可以每天给他帮助他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和一些经文。
可以啊。
好的。
你不要欠你妈很多嘛，啊，你妈妈从小护着你啊，保护你啊，对不对？不就欠你的嘛？你现在感情，哎呀，觉得对不起妈了，那你自己。各方面感情好的时候，你把你妈妈放在什么位置啊？自己要好好的忏悔，好好的改变，听得懂吗？
好的。
要有点良心，明白了吗？
嗯，好的，师傅，我倒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是啊，你是很孝顺的，你是很孝顺呀、啊。但是你孝顺很多人的、啊，不但孝顺你妈了，你还孝顺你过去的男朋友啊，后来老公啊，你都孝顺。好好改毛病，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乖一点呐、我跟你讲，钱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就是命，所以让他明白这些道理，帮他多念经，明白了吗？
好的。
要许愿，像你妈妈这种毛病要突然之间好起来，只有靠许愿。
师傅，我有一个疑惑哈，就是您看我给他放生了这么多，然后也念了这么多小房子，他不见好，我怀疑他身上是不是没有灵性了。嗯，所以我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
看一看，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嗯。
举个简单例，一个人吃了几十年的饭了，为什么长不高啊？业障啊，听不懂啊？
嗯。
他吃了几十年的饭，他为什么还长不高啊？他有这个骨骼的呀，他爸爸妈妈的骨骼呀。那这个人为什么有业障来的时候念了这么多小房子，放了这么多生，为什么不好啊？我问你，你妈妈的胃病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好了不啦？还为什么还这样啦？你以为一吃药就好的，小丫头？
嗯。
听懂了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有信心的。慢性病，它好来得慢，它来得快，去得也慢。所以你必须要慢慢慢慢慢慢的在业障才能消掉， 你说你妈妈一辈子吃了多少条鱼啊？那条鱼的生命不找他。好，你说你念点小房子放放生，他们全跑了，没那么快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在银行里借钱，你可能在几十年前你只借了这个10万块钱，你现在就要还100万呢，因为还有利息呢，听不懂啊？
好的。
啊，
听懂了，师傅。嗯，那我复述一下，就是他身上也许有灵性，造成了这个病，也
100%的灵性。你相信不相信呢？
师
傅给你打赌的，你要不要看他灵性？我可以叫他晚上到你梦里来看你的。
那你叫他来看看我行吗？我
可以啊。
晚上求菩萨，想请您入我的梦，指点我。可是总是没有梦见您。
你跟师傅学了这么短的时间，缘分还不够啊！你要叫灵性很容易的，灵性很快就来了。你要当心啊，他掐你脖子，有的时候让你翻白眼，我就不管了啊！我都
哦，师傅，您别不管我
啊！好了，
我知道我妈妈身上是不是有？
我现在讲给你听，有灵性，听得懂吗？
听懂了，听懂了。
你就好好念，不就乖一点，不就好了吗？
我乖，师傅，谢谢您。
自己要乖一点的，你要自己要相信的。你这个东西怎么可以不相信啊？我现在讲给你听了，是个女的灵性。
哦，
算了，本来不想给你看的，现在给你看了一个女的。
哦，
啊，
是个女的。
啊，
是个女的。
在你妈妈那个睡房里边，你跟你妈妈睡房，
哦，
你妈妈睡房就一个人吧？
嗯，她和我爸爸两个人住。
两个人，你爸爸怎么好像不跟她睡在一起的啦？
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他们俩。
哎，你爸爸浑身黑的。
我爸爸。
啊。
啊。
你没感觉到你爸爸有点不正常吗？
他就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不是，他精神上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
嗯，师傅，据我观察到现在还没有。
没有。
就是我
发脾气，突然之间发脾气，不开心，有点像老年痴呆。
嗯。
你赶快帮你爸爸都要念。我现在看你爸爸身上都是黑的，所以我刚刚看他就一个人。
哦，我妈妈身上有一个灵性是吧？
对，一个女的。
哦，是她的那个家族的人还是她的
家族的？她有一个妹妹，也不叫姐姐，死得早的。
那师傅，那个我是
你去问你妈就知道了。她有一个妹妹，也不叫姐姐，死得早的，在她身上。
哦，不是亲的吧？因为她有两个亲妹妹，还都在呢，都健在。
姐姐有了，比她大的。表姐呀、啊，
表姐
、
表
妹，
哎，哦，我去问问他。
你去问吧，好了。
好的。
你赶快。
那
你告诉他，脸腮子红红的，眼睛不大，你就告诉他短头发，好了。
哦，好的好的。
本来应该你看的，师傅现在帮你看掉了，就这么简单了。本来晚上叫他来找你看的。
你可以让他来找我看，但是别让他害我。
那我怎么 我怎么控制得住啊？我控制不住他还不敢。
别让他来了，因为我还要救我妈妈。
嗯、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帮你看掉了嘛。你还要让他来干嘛啦？
都不让他来了，谢谢师傅。那就是
240张小房子给他。
240张，好的。
嗯，
好的。
好了。
嗯，
乖一点、啊。
那我还要继续再放生吗？
放生倒是可以少放一点了，主要是小房子还有礼佛。
好的，
听得懂
吗？我每天给我妈妈念几张礼佛呀？念几次几遍礼佛？
每天念3遍至少。好了，不能跟你讲这么长时间了，给人家打电话了，乖一点
的。好的好的。
你自己要乖一点的，你自己过去得过忧郁症，你知道吗？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确实很忧郁，因为我妈妈这个身体，我
不是你妈妈，你很多事情都忧郁，听懂了吗？
哦，你听懂了。
你自己要正能量，多念心经，就会消除忧郁症，听得懂了吗？
好的。
无恐怖。
听懂了。
啊，没有恐怖，忧郁症就是会恐怖的，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了。
师傅，我许愿给我妈妈的药经者。1000张小房子，
没关系的，这是最大目标。先把我刚刚说的200多张先念掉。
好的，好的，从现在开始算200张。
对，念掉之后，应该你妈妈就好起来了。 神经炎，三叉神经痛，然后失眠，然后掉头发，记性不好，都是你妈妈的毛病。
嗯，她还有膀胱炎。
好了，自己记住了，给她多吃点穿心莲。
穿心莲。
晚上叫她灯开着睡觉，给她放大悲咒的播放器。
好的。
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了。
好，好的，师傅，那这个我想再问一下，240章多长时间内念？
随便你了，能慢慢念也没关系，反正念一天会好一天的。
太好了，
好吧，
嗯，
好了，就这样了。
谢谢师傅。
你要记住了，你一块冰还没开始融化之前，它很难融化的。等到开始融化了，它就融化快了。听不懂啊？
我听懂了，师傅。师傅，我现在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讲了，自己好好的把忧郁症改改好了。忧郁症这么严重，都不知道了，你已经是第二期的忧郁症了。
真的
啊，
师傅，我已经许愿，那个给您每次都随缘放生了，
哦，
然后求菩萨保佑师傅法体安康，能够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你乖一点啦，你跟师傅不是没缘分的，只是缘分还没到，听懂了吗？
懂了。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啊。
师傅再见。
你说可怜不啦？喂，你好。喂。
哎，喂，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稍等。感恩师傅，师傅能听见吗？
能听见。
哎，感恩师傅。先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师兄特别喜欢在别人后面走路，请问师傅这种。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
喜欢在别人后面上走路，实际上这是一个，用简单的讲，这是一个习惯。如果从人格分析上来讲，这个人胆小怕事，什么事情都是让人家冲在前面，他走在后面，这种人不是精进的态度的人。从走路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精进不精进的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好呢，像这种师兄要怎么去改变呢？
你要去改变他干嘛啦？
哦，
什么改变？有什么好改变的啦？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他走路喜欢站在人家后面，站在人家后面有好有不好啊，对不对啊？有好事人家先拿，有坏事人家先帮他挡掉，他在后面。那么这种人就是说，他喜欢永远是躲在后面的，他不会冲在前面的，所以他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听不懂啊？
听得懂。好，感恩师傅。师傅，下面我想读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开示，这个已经经过师傅跟秘书处的核实。感恩师傅，师傅您稍作休息。徒儿要三进四进宝，舍为众生为珠宝，他众才是真正的财富。真舍为一生，以命为万民建功立业，成佛道坤，用尽自身权为。方得自得，消灾去难，念法为宝，真正的去爱戴他们，有为众生献出一辈子，才是清明智者。人生难得，法已闻，要虔诚度佛，回灯大宝，守住根本，养护自心，行道法业，生之为难生，去除贪嗔痴慢疑，以慈悲喜舍为大众，破天桥，栽佛树，种下千千万万的佛种子，得千万的民众都可闻讯佛法的真谛，使他们出离苦海浪潮，在人间有一个圆满的归宗，随师是佛，与师同回法天的极乐。修德内，立德纲，用真心，护真爱，守护好真仙的大佛大乐佛门，心灵净土，心事文法直难寻，你们的师父付出一切来成就你们的光明，自身是千疮百孔，他是用自身的心头血来陪护你们的佛性扎根开花，结出佛的道花。请问彼众都是以何来爱戴这位圣天的尊师佛印？他是你们的千佛回首大乐师父，是你等最为无二的佛乐圆归，莫伤他，莫伤他，真佛真佛真佛呢，感恩师父。
幺幺尊师重道，这是最起码的呀。 每一个弟子都要学会尊师重道，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你首先要尊重老师啊，你才能学到功，学到自己的知识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下面就是有一个关于带放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曾经开示过说最好放生前在佛台前祈求，但现在有师兄可以每天帮助其他师兄带放生，因为在菜市场每天的鱼的数量不定，是否可以在放生后再求呢？
都可以，这个都没关系的，数量不定就是先讲也可以，因为先讲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放生不讲数量不就好了呀。嗯
嗯，
好吧，
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是放生的时候心里会想，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今天有这个机缘能够跟放生的鱼儿结缘，做他日我能成佛，愿今天的善缘能成为我以后有度鱼儿成佛的机会。请问师傅，同修这么想是如理如法的吗？
境界还算好一点，但是问题师傅就觉得没有必要讲这么多的呀。嗯
嗯，
你现在跟人的缘分都没结好，你还跟鱼儿结缘，你把人说先做做好吧，少得罪点人吧。
哦，
还要跟鱼儿结缘了，以后做鱼族去了，做水族呀，这还不懂啊。
嗯，好的好的，
天上还没上去呢，先要到下面去了，你救得了鱼不啦？你连人都救不了，你还能救鱼啊？
对不起师傅。
好吧，
对不起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也是弟子，他的姐姐也是弟子，开了一个快递店，但是那个小区有两个快递店，另一个快递店用手段一直挤压他，想把他挤走，已经抢去他一半的生意了。他姐姐昨天就问同修怎么办，同修说你只能求菩萨念姐姐咒化解，如果对方欺负你太过分就求观地菩萨。之后那个同修就求了观地菩萨，同修早上就做梦，梦见参加体育对不起，同修就求了观地菩萨，他就说他知道自己没什么功德，就是把事情的原因给观地菩萨讲了，结果就做梦，梦见他说姐姐家里的菩萨像没有相框了，是贴在墙上的，然后掉了下来，他又重新给贴上了，梦见他在求观地菩萨。同修就是做梦人的妹妹变成了观地菩萨，头发还有小卷卷，然后开始变化，变成了佛就不动了。姐姐在梦里说难道同修成佛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他妹妹跟他讲的就是在帮他呀，就是菩萨在帮他姐姐的呀。
哦，
这还不懂啊，叫他求菩萨呀，这生意跟人家正正的好的，对不对呀，菩萨有眼的呀，对不对呀，人在做天在看呀，对不对呀，你跟人家搞不过人家的呀，你只有求菩萨保佑啊，明白了吗？
好的好，感恩师父。
嗯，
还有一个就是就请问师傅，现实梦里头过节跟现实过节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过阴节，一个是过阳节呀。
嗯，
阴节嘛就是说人有很多阴的节气，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有阴历和阳历啦。
嗯，
听得懂不啦？过阳节的话嘛，也就是说你比方说你正好有一个有一个节气你过不了你比方说这个时候真是要考试，你不一定考得上，那么你过了节了，考过了，那么过阴节的，你知道初一十五的时候应该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个什么报应，摔一跤或者怎么样，那你突然之间绊一下没摔下来，那这个节就过了呀，这就叫过阴节呀。听不懂啊？
嗯，好，感谢师傅。嗯，那请问师傅，就是我们什么情况下的劫，就是现实生活的劫会在梦中应掉呢？
现实生活当中的劫在梦中很容易应掉的呀，就是先过阴劫呀，然后再过阳劫，因为阴阳合合而成的话，才这个节气，就是这个劫才会形成呀，明白了吗？比方说你今天应该倒大霉的，对不对呀？正好这一天是阴历几月几号，你应该倒大霉的，对不对呀？那在阳间呢，你这个正好这一天呢你正好要出去正好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去做，那你如果碰在一起你就电死了，出电死了。
嗯，
如果你阴节躲过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这一天可能就会改变，你就不会去，或者你就算去了你不会 发生灾祸呀。好了，
嗯，
听不懂啊？
好，
嗯，
好，嗯，听得懂。感恩师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身上有灵性，但是业障比例很低，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人身上有灵性，业障比例，业障比例并不代表灵性多少。举个简单例子，人家来，你比方说业障比例是你欠人家外面的钱多少，明白了吗？并不代表来要账的人就会把你家里所有的业障，把你家里所有的贷欠欠款全部要掉，他只是来要他的一部分。但是你、
嗯、
但是你家里欠人家欠的不多，就欠这么一点点这个灵性来要账的，那就给了嘛，就得了吗？并不代表有灵性来问他家要账，你家里就一定欠人家几百万的、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好，感恩师傅。啊，下面是一个同修的梦境。同修梦见有一个男老师穿着黑衣服，镜头一转就转到了河边，河水清澈到膝盖。他送同修一匹枣红色的马，马的颜色非常漂亮，啊，红色的身体，黑色的鬃毛，但是没有马鞍。但是他告诉同修可以驾驭这个马。同修当时梦中好像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同修听话的就骑上去了。请师傅慈悲解
释。这还不懂啊？不是在天上吗？就是前世啊。
哦。
嗯。
那这个马是他的护法吗？
对呀、啊，他骑着马跟至少马跟他有缘分，也有可能他身边一个对他比较好的人，可能前世就是他那匹马。
嗯、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请问师傅，有时候梦里捡钱是什么意思呢？
梦里捡钱，只要不是偷的，就是好事。有意外之财。
嗯。
嗯。
嗯，但是他要是把这个钱就是转给老师呢？
转给老师，品质好，积功德。
哦、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就是同修做梦，就是同修甲做梦，总是遇到那种打打杀杀的情况，对方都是来武的，属于战斗型，但是同修乙遇到的都是需要靠经文制服，对方是来文的，不打斗，就有点斗法的感觉，属于念经型。请问师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很简单的，你上辈子呀，你上辈子你是搞武的武林高手啊，你这辈子就会有这种梦境出现呀。他会上辈子你欠着把人家打死的，他这辈子会来问你要债的呀。他问你要债的话，他就必须要打你呀，你在梦中就会出现跟他格斗，但这个格斗是你的意识当中的格斗，然后你上辈子会有武林的这种招数，你这辈子在梦中就会跟他有死招呀，听不懂啊？
嗯、
好吧。
听得懂。
嗯
嗯，他更纳闷的是，就是当同修乙，就是那个需要用经文去还那个要经者的时候，就是同修甲的打斗的时候完全帮不上忙，就感觉这个灵性好像武职攻击力太强了，无法靠经念经去制服，一上来就开枪。请问师傅，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就是他的业障很重。就是说我们说业障像鲨鱼一样盯住你了，咬住你了，逃也逃不脱、
嗯、
就是你平时的功力不够呀，好好念经呀、
嗯、
就是靠平时呀，做到这种梦梦要当心的呀、
嗯、
最近一段时间会有倒霉事情呀。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好好，感谢师傅。最后一个梦境就是同修梦见自己参加体育课，老师让他跑圈，但是他说他鞋不舒服他不跑，而且梦里头同修经常旷体育课，而且最后他同学跟他说，你再旷体育课的话就会导致你的体育成绩不合格，请师傅慈悲解梦，这个是让朋友注意什么呢？
体育就是锻炼身体啊，其实一般的这种梦，如果你在前世啊在今世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那就是提醒你身体要注意要锻炼了呀。
是否跟他七月份毕业有关系呢？
应该有一点烦恼的。嗯。
哦，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哦，我今天问题问到这里，感恩师傅。请师傅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弟子、
嗯、
能够开窍开智慧、
嗯、
对，开窍开智慧、嗯、那个增加记忆力，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好，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嗯、
不然恩师背、嗯、师傅保重法体，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平安。
嗯
啊，问师傅几个问题。周四图腾师傅开示可以吃六神丸、六应丸，这些都是之前宫廷的药，可以专门消自己身上的肿块。那能否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六神丸、六应丸以及和穿心莲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六阴丸、六神丸，像这种，人家过去古时候说这个人六神无主了嘛，那个丸吃下去就是让你固神呀、
哦、
凝气的呀。
嗯。
啊，然后呢，就是消瘀的、消瘀肿的呀。
嗯。
啊，你想想看，一个人火一大，热气一冲头，这个人就容易做错事情啊。所以六神丸这种都是清凉的呀，明白了吗？
哦，
穿心莲嘛，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啊，比较现实的啊，能够解决你火气啊、火旺大呀、啊，或者你招惹了一些啊，吃的一些东西当中太热性啦、啊，它、啊、都能帮你消掉，帮你融化啊，帮你调和。所以穿心莲很好的，穿心莲，而且呢，比方说你尿路感染啦、啊，鼻子有长肿块啦，脸上有疤那种小的疙瘩痘啦。你吃的它都会消掉的，嗯，你试试看吧就知道了。
嗯，明白了。
嗯，
师傅，那这个六应丸的话和六神丸是？
六应丸跟六神丸实际上就是不同种类的。六应丸实际上叫法是、
哦、
啊，我们说啊，你比方说吃一个良性的东西，能够应掉你很多身上的毛病，实际上只是个名字问题，但是主要还是看里边的配方。对不对啊、
哦、
一个叫六阴丸，还你说还一个叫六神丸啊，
嗯
啊，这就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一个是更加治内，一个是治外呀、啊、硬是硬掉外面的，比方说身上长疙瘩啦，皮肤上长脓疮啦，吃六阴丸。你比方说心内心不开窍啦，胸闷啦，然后脑子里发热啦，啊，内心难过啦，气不顺啦，气不畅啦，气血不和啦，那么吃啊，六神丸，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穿心莲也是治外面的是吗？是吗？
穿心莲里边外面都治的。穿心莲实际上，它这种药的话，实际上就是清凉解毒呀。
嗯。
清凉解毒，实际上人的身体上都有毒的呀。为什么很多医生说要排毒排毒，就这个道理呀，清凉解毒呀。嗯。
嗯。
明白吗？
明白了。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同修听师傅节目时会在听到问题后心里自己想一个答案，再和师傅的开示对比，就是为了更好的记忆师傅的开示，便于以后更如理如法的度人。那请问师傅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了、
哦、
你自己试试看跟师傅答的一样不一样。
嗯，
如果越答的一样，你越接近师傅呀。
嗯，
就是这样，你接近师傅的话，以后你可以记得住这些师傅讲过的话，你跟人家讲就如理如法了呀。你编好了，你编到后来你编错了，你就一定受到惩罚的呀。
嗯，
不行的，不能编的，要听师傅讲的，否则找师傅干嘛？
是的，是的，感谢师傅。那如果答错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业障的。
没有，你要跟菩萨讲的呀。不过也不如理不如法，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晚上最好要关窗，拉下窗帘，否则怕惹灵性。那有些同修早上就出去了，天黑以后才回，这种情况的话是白天保持家里关窗拉窗帘，还是天回来之后再关窗拉窗帘呢？
很简单了，如果你房间里开灯的话，对不对啊？开灯的话、
哦、
你就可以把窗帘拉上呀，因为你回来了已经黑了，你开着干嘛？给谁看啊？
对，
你早点拉起来不就拉起来了，拉起来至少不惹灵性呀。
嗯，哎，明白了，明白了。
你开窗户，你白天阳光普照，到了晚上阴气沉沉。阳光普照的时候蛮好，阴气沉沉的时候他来了，你赶也赶不走他了。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在观音堂之前的同修小房子的灰没有全部清理干净，还在盘子里。那请问师傅，后面一个同修是应该把前一个同修的灰清理干净了之后自己再烧，还是自己烧完之后最后再一起清理呢？
都可以，这个都无所谓。太脏了你就必须先清。
好的。
太乱七八糟了你就必须清理。如果还没到乱七八糟的话，你就可以先做，以后一起清理。
哦、这样不会去惹前一个同修的灵性的情况。
不会。
哦，好的。
烧香它是一个善举啊。
就是那个烧小房子的灰。
啊、哦、烧小房子的灰啊。
对，前一个同修没有清理干净。
嗯、这个是应该到去都把它帮他清理的。
帮他清理再自己烧是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清理的时候需要跟菩萨祈求或说什么吗？
清理，清理，默默的讲呀。
嗯。
你就讲了，不客气了呀，个人业障个人背啊，个人业障个人背。
好，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上周师傅开示了关于领香和上香的注意事项，还有一点相关的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那关于领香的话，是否和我们平时自己上香一样，磕头后最好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之后再替大家求？
都可以的，那当然是应该念完经再求啊。
嗯，
不念经求你哪来的能量？
是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那师傅开示在观音堂小辈不要跪在长辈前面会背业，那想请问师傅这个背业大概会背多少，会有什么影响？
啊，很少很少、
嗯、
非常少，这只不过是0.1%啊0.2%啊最多了。
嗯，
很少，所以用不着，这个用不着机会太多，最主要你跪在人家后面、
嗯、
你今天动了个坏脑筋的话，你真的你扣一扣，扣了15%都有可能的。
哦、
啊，
明白了，
听得懂吧？你绝对不能乱想的，像什么唐伯虎跑到庙里去，不好好磕头，什么点秋香什么，搞来搞去，你看看唐伯虎最后的命运好不啦？
明白了，
好啦，
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两种拜殿的摆放方法，一种是前面后面拜殿位置和数量一样的，那看上去每一竖排都是在一条直线上。那另一种是像拜师时摆的一样，就是前后拜殿是错开摆的，比如后一排的每个拜殿应该是在前面一排两个拜殿的空位的后面，那所以前后拜殿的位置会不在一条直线上，数量也会不一样。那请问师傅，这两种方法哪一种会好一些呢？
要看的，如果男女分的男女都男众女众比较多的话，你当然分开好了。嗯。
哦。
哎，如果你如果男众女都是女众的话，你当然排的整齐点好了，只是放得远一点呀、啊。嗯。
哦，就是可以在一竖，
对呀、
啊，在同一组。
所以，过去这个男众女众如果分开大家磕头的话，男左女右呀。那么如果女众多的话，你要女的放四排，男的放一排呀、啊，也可以的呀。
哦，那关于这个拜殿的话，它就是说前一排跟后一排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没关系的，同一条直线上没关系的。最主要你记住、
哦、
你没听清楚师父一句话，
对不起，
这是拜心的，不是拜形的，不是拜形式的、
嗯、明白了，
你听得懂吗？你在不管在哪里，你自己只要潜心的求观世音菩萨，菩萨都会来的呀，好吧？
嗯，明白了，对不起师父。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生日那一天烧了针对过生日和犯太岁的组合一共有130多张，那一天然后过了一天又烧了5张，那最后一张是化解与前夫的冤结，结果烧到一半的时候盘子破了，盘子用了1年半，那请问师傅这个
跟他老公的事情不好破裂
哦，还要继续再去
是啊。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6月19号录音开示，现身说法10个人听到了就算10遍，那同修许愿现身说法500个群，那他可以在一个群里现身说法之后，其他同修转播他的现身说法到其他的群，这样也算完成了这个愿力吗？
当然了。
好的。
嗯。
那他就是担心说，如果在群里现身说法没有人听的话，还会有功德吗？
没人听照样有功德。那你怎么不说是、师父做节目的时候，万一没人听怎么办？可能不啦，没人听可能不啦。嗯。
哦。明白了。哦，师傅是不是有形无形众生都会？
对呀、啊，你就算人没有的话，你还有无形众生的呢。
嗯，
听不懂啊？
明白了。嗯，
杨老师话，你弘法的话，鬼都听啊。
是的，是的。
嗯，
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有一个小同修女孩子9岁就开始发育了，体重有点超重。然后那想请问师傅，从生理和玄学上来说，早熟是什么原因？
早熟嘛，根据爸爸的遗传基因有关系啊，爸爸妈妈、
哦、
如果是女孩子胖的话，那么就是跟爸爸有关系啊，如果是男孩子胖的话，就是跟妈妈的这个遗传基因有关系啊。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从玄学上来说，会不会有绕经者或者
不是的？那从如果从玄学上来讲，他这样总归不是太好的呀。
嗯，是的。
明白了吗？
9岁。嗯，明白了。
嗯，
那就 那就让他通过三大法宝求菩萨，让孩子能够正常的健康的发育，是吗？是。
对呀、
啊。好的。
嗯，
明白了，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师傅在2014年3月16日弟子提问上开示，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是为解结咒保驾护航，让你能够更快的和人家化解冤结。当念诵解结咒化解不了冤结，就要加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比方说念诵49遍解结咒，就要念诵25遍如意宝轮王陀罗尼。那请问师傅，这个是具有普遍性吗？
嗯，对不起，再讲一遍。嗯，
对不起，师傅，就是说念诵49遍解结咒，如果还化解不了冤结的话，是可以加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的，比如说25遍，49遍解结咒变25遍。那请问师傅，这个具有普遍性吗？
应该是的，应该是可以有普遍性的。嗯
嗯，那如果烧送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要不要配合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呢？
烧送什么？再讲一遍。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嗯。
化解冤结。
嗯，小房子啊。
嗯。要不要配合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因为师傅之前开始说
可以啊，如意宝轮王陀罗尼都可以的呀。
哦，好，
这个没问题的，这个求的菩萨更多的加持呀、啊。嗯
嗯，好，那这个比例方面的话，
没有比例，你不要去算，它不
是
算数。
明白了，明白了。
它是心理的心数。
嗯，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因为不能静下心来念经，挺着急的。那通过在念经前读诵白话佛法，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突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念每一遍经文前念一遍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觉很有效。那请问师傅，这样如理如法呢，会不会算改动了经文呢？
你说什么？
他为了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念经，在每一遍经文之前都念一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这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嗯，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佛台背景画须弥山的山峰，是不是到菩萨像肩膀的位置比较合适？
这要看。
嗯，
这都没关系，但是山下面一点，菩萨像高一点更好。嗯，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母亲生前在同修怀孕期间杀过40只鸡，后来自己精进学佛念经2年，加上家人助念8-900张小房子左右，前段时间师父图腾看到母亲已经到色界天，但是最近同修梦到母亲在梦中帮别人杀鸡，那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说明母亲还有杀业要消，才能更加往上超度呢？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嗯，那师傅，这个情况下是主要念礼佛还是往生咒还是小房子呢？
主要还是念小房子呀。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腋下有很多小粒粒小疙瘩，好几年了，同修比较年轻，那想请问一下师傅，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改善？
不干净呀，洗澡太少，平时腋下你要经常叫他擦点东西的呀，擦点防皮肤的，你哪怕过去小时候小孩子的痱子粉也是的呀，因为腋下它是经常阴的地方，所以阴气比较重，它有的时候湿气啊，啊，有的时候有些毒气啊，没地方排了，它就从腋下的毛孔这里出来呀，很容易长小疙瘩的呀，这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一定会有，听得懂吗？
哦，那跟它淋巴血液循环这些有
也有关系的呀，你如果淋巴血液循环不好的话，血色素不纯的话，你就会长这种小疙瘩呀。你要糖尿病血糖高了，那当然了，你这个人整个就昏睡了呀，眼睛就不好了，肾脏就不好了，关节就不好了呀，明白吗？
那就是需要多吃丹参片这种是吗，师傅？
对呀、啊，活血化瘀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穿心莲呀。
嗯，好。
牛黄嘛，就是可以吃的呀，就是牛黄不能总吃呀。
嗯，
因为牛黄总吃的话，它会有些毒的呀。就是说，你吃2个礼拜，你要停一次的，出一次要停一停的。
嗯，
明白了吗？
好，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每天上香都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恩师法喜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广度有缘。那请问师傅，他可以就这样继续跪着把师傅给师傅助念大悲咒完成？还是站起来比较好，怕师傅会帮他背业。
啊，都随便的，跪着也不是跪着师傅，跪着就是跪着那个礼佛大忏文里面的菩萨呀。嗯，
他就是给师父助念大悲咒的时候跪着，这样可以吗？
啊，这个没关系，就是跟帮归观音菩萨跪。
哦，好，
不是给师父跪的，明白？嗯，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别人把他的手表戴在别人脚上，请师父解梦。
哎呦，当心了，手表代表时间的，他的时间已经走到底了。
哦，就是说
戴在脚上不是走到底了。
背带的人走。哦，好的，
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网上有些公众号可能因为不知道每个同修的情况，还在发一些可能已经退转的同修的录音，那请问师父这样的话可以吗？就那个同修
没关系，你帮他放了、你帮他放了退转的，对不对啊、他自己还会得到一些加持，虽然退转了，他还是有些佛性，他还会有些良心的。
嗯，
他除非他自己说不要放，如果他要放的话，他还是有一些啊零零散散的小功德给他的。嗯
嗯，
那说不定哪一天他又回来呢，因为很多退转的到后来都回来了呀，因为就像人一样，允许他犯错误呀，允许他改正呀。嗯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感恩师父，那弟子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保重法体，我们都很想希望能早见到师父。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